各位朋友，在今天这期节目开始之前，我们首先呢给您说一说二百五的故事。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经常说某人某人，这人呢傻子，缺心眼儿，二百五。那为什么叫二百五呢？怎么不叫二百六呢？不叫二百七呢？两百四不行吗？干嘛非得是两百五呢？其实啊，这里面有个小故事。话说战国时期的苏秦，一个人身带六国相印，很是威风啊。但是您别忘了，高处不胜寒呐、做官做到这个位置上也容易结仇人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说修修修，妙妙妙，不如出家当老道，既自在又清高，闷在深山看虎斗，趴在桥头看水流，官大声显，树大招风，难免就容易和别人呢结下梁子。这个苏秦也是这样，一番苦读之后佩戴六国相印，但是也结交了不少的这个梁子，也结下了不少的仇人。后来苏秦在齐国被人给杀了，齐王很是恼火呀，在我的地面上把苏秦给杀了，这不是给我来个下马威吗？不行，无论如何我得要给苏秦报仇。可是上哪儿找那凶手去？杀完人，人家一藏，天涯海角要想找一人，那可太费劲了。那年代不像说现在，刑侦啊，侦查呀，电脑分析呀，蛛丝马迹你能找到。那个年代比较落后，这人杀完了要一跑，搁哪儿一眯，十年八年你也很难把他找出来。这怎么办呢？身边有一大臣给齐王献了一条计策，说大王，咱这样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咱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。齐王一听很好，妙计，就依你之计，命人把苏秦的人头打尸体上给砍下来，悬挂在东门的高杆之上，并且在边上贴了一道榜文，大意是说呢，说这个苏秦呢是个内奸，现在有人锄奸把苏秦给杀了，这是一件好事，这是勇士所为，可是我不知道是谁干的，我想啊，赏赐给这个勇士千两黄金，希望你看到榜文速来领赏，过时不候，等等等等。榜文就贴出去了，大伙一下，哎呦，千两黄金呢、那叫钱呢、那叫啊，看着真蹦心呢、可是有很多老百姓啊，瞅一眼摇摇头，心说呀，这玩意儿不是我干的呀，这你看想发财我没感到热乎劲儿，哎呀算了，人家看完摇摇头就走了。其中有四个年轻人看完之后眼珠一转，分别来找齐王，口口声声说苏秦是我杀的。齐王一听，那不行，你单说一句是你杀的，你有没有什么证据啊？这个可不能冒领，我要把钱呢赏给那名勇士，你要实心财黑奔着钱来的想冒认，我跟你说呀，非但不能让你把钱领走，我要对你予以重罚。四个人一听，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，说大王啊，我杀的苏秦，哎，我有证据啊！这人说一套，那人也讲一套，四人各有一套说辞，但是呢，依然难以确定是不是这四个人说的。即便这四个人讲的是活灵活现、栩栩如生，也难以确定。后来齐王一想啊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可以得这一千两黄金。你们四个人说的都有道理，但是啊，我难以断定究竟是你们谁干的。既然这样吧， 你们都有理由，都有场合，都有证据，干脆这一千两黄金我就赏给你们四人。四人一听，啊，四人分这一千两啊，大伙儿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心说太少了呀，你这玩意儿就想瞅着这齐王，那意思你能不能回回手再多给点。可齐王呢一摇脑袋，就这一千两黄金，你们四个人每人该得多少啊？四人一说，那还不好算吗？一人250啊。嗯，对，一人250。来呀，把这四个250给我推出去杀。四人一听，哎，不是，怎么杀呢？刚才不还是说是勇士吗？还有得赏钱吗？这怎么叫杀呢？再看齐王呱嗒一下把脸撂下来了，你们敢杀苏秦，我要为苏秦报仇。哟，四人一听，坏了，我们上当了，再想否认已然不及了。结果这四个人被推出去开刀问斩，这件事啊就传到老百姓耳朵里了，就说啊有这么四个坏小子。谁呀？哎，就是得那250两赏金那坏小子。传来传去就把这种人称之为250，形容啊说话不正经啊，办事不认真呢、啊、处事随便，好出洋相的人就称之为250。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去买东西也好，购物也好，但凡这东西要是250块的，这商家都动动脑筋，要么写成249，要么就是251，干嘛把这250这个数啊错过去。因为顾客一看说什么什么东西250不吉利，即便你到饭馆去吃饭，一结账服务员过来了，哎，先生250，这先生就得急，你骂谁呢？所以或者给免一块，或者给免五块，哎，总而言之避开250。你看很多人不喜欢250这个数啊，也不能这么说，也有人喜欢。从前有一个放牛的人，他就觉得这250这个数格外的吉利。管别人买牛买了多少头啊，不多不少整整250头牛，他觉得这挺吉利，就养这些牛，逐渐的把这小牛啊养成大牛。但是说有这么一天，他又赶着这250头牛啊到河边啊去吃草放牛去了，结果他可疏忽大意了，在那草窠里面藏着一只斑斓猛虎。这老虎啊好几天没吃饭了，但是呢老虎有耐性，就趴在这地方这根挡着，远远的望见这牛哎过来了，又看见这牛啊有的下水了，有的搁岸边吃草呢，再瞅那人呢跑一边跟那躺着翘着二郎腿哼哼小曲儿，也没注意他。你别看老虎不会说话，这老虎也聪明，有脑瓜，观察了一下一看没危险，那牛离着自己越来越近了，盯准一头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，噌的一下一跃而起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就奔那牛群去了。牛一看老虎来了，闷的一声叫唤，可炸了庙的四散奔逃啊。你想250头牛那玩意儿突然间跑起来，都跑不快啊，再说你牛再快它也跑不过老虎，被老虎盯上的那头牛就没跑了，让老虎一个饿虎扑食，就把这头牛啊给摁倒了。还没等这头牛翻身起来，再看老虎一张那嘴，冲着这牛脖子这块吭哧就是一口，鲜血迸流，这牛我闷的一声惨叫，蹬了蹬腿死那儿了。这老虎啊艺高人胆大，你倒把这个牛拽走啊拉回家吃去，没有，就在这岸边上饱餐战饭，就开始吃这头牛，别的牛都吓跑了。那位说那放牛的干什么去了？放牛的看见了可是来不及了， 这老虎跑得太快了，它和牛的距离之间太短，所以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这头牛啊被老虎给吃了。尽管他救了249头牛，可是依然死了一头。回到家里，这主啊直抹冷汗，心说太悬了，哎呀，我要跑得慢点，估摸着连我都给点吧了，哎，真倒霉。你看，让老虎给点吧一头，现在剩下249头牛了，你这玩意儿太不吉利了，我就是喜欢250这个数，你说现在这数已经破了，你不这240头牛也是不吉利之数，恐怕明天再出去还得被老虎吃，要么就得被别人下毒给害死。哎呀，你说我要这些牛还有什么用啊？已经不是最完美的了。那个时候还有这样人吗？啊，有。你看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这样人，过于的追求完美。比方说买一件衣服漂漂亮亮的出去，别人一不小心刮嚓把那碗扣到衣服上了，碗里那点汤撒的都是，不管这件衣服人家怎么给你洗，这主啊也心有余悸，也觉得膈应，你看这整着菜汤，人只保证说我给你干洗，我用最好的洗衣粉洗洁剂，哎，你就放心吧，一点痕迹都不留。他心里面也有阴影，你这衣服已经这样了，不行，必须重买一件，就算人家没陪他，他也得自己回去照方抓药再买一件，哎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他一想250头牛的这个数已经破了，剩下249，那太不吉利了，我还要这些牛有什么用呢？算了吧。第二天一早赶着这个牛群赶到一个深坑边上，就把这249头牛都给推到坑里给摔死了。要么怎么说这人250呢？你再买一头不就结了吗？哎，不，就差这一头。所以有时候您看呢，有的修行人在受了具足戒以后，一不小心破了一戒，哎，这时候感觉到坏了，哎呀，先是懊恼不迭呀，一个劲儿的后悔，哎，我怎么就破戒了呢？哎，你说我千小心万小心，哎，怎么办呢？他不想怎么说悔改呀，那事儿不想，想的什么呢？左六我也破一戒了，对不对？不破戒我也破戒了，之前的修行我算是功亏一篑呀，白干了。既然戒行已经破了，那剩下这些戒我守它有什么用啊？即便我再守着，我也修不成正果，因为我已经破了一戒，干脆破罐破摔，由自己而去，将一切的戒行都破掉了。就像故事当中讲的这个放牛的人一样，其实他是喜欢这些牛吗？不是，他是喜欢250这个数，觉得破一这250就不复存在，所以坏一个我就都不要，死一个我杀一群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位说这种人世上可不大好找啊，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呢，出其冒泡蝎子粑粑独一份儿。哎，您要这么说那您就错了。无独有偶，离他家不远儿有一主，这主啊生了7个儿子，按说这当爹的可挺高兴吧，7个儿子，你有多少抱女儿的天天都希望能够再来一胎再生一儿子，人家7个儿子。结果呢，由于那个年代医药啊也跟不上，食品呢也供给不上，营养缺失，其中有一个孩子就夭折死了。哟，这当爹的一看心里面可挺不得劲儿，不管怎么说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再小他也是自己的呀，哎呀，嚎啕大哭，就把这个儿子的尸体放在家里了，带着其他那6个走了。邻居一看在半道上就给拦住了，哎，你干什么去？我不能在这家待着了，
我太爱这孩子了，没想到这孩子这么小就离我而去，我没法在这家待着了，睹物思人呐、啊！我再在这家里待着，我就能想到我死去这孩子，你说这日子以后我怎么过呀？
有人就说了，那你也不至于你走啊，你可以把这孩子埋了不就完了吗？干嘛停在家里呀？
这孩子打出生就没走过远门，你说我把他一人埋到别的地方，我放心不下。
邻居一听说，你这人呢迂腐啊，房子是活人住的，这叫阳间，死人住那坟那叫阴间，那叫阴宅。你把你这儿子的死尸放到你家里，这不是不阴不阳不伦不类吗？既然他死了，你就应该让他入土为安，活人有活人住的地方，死人有死人住的地方，这个怎么能互相混淆呢？人的生死归宿各不相同，死了就应该入土为葬。你说你把这尸体放在家里，完结果你活人离家而去，这不本末倒置吗？这主人一听啊，也是啊，那好吧，老话说听人劝吃饱饭，那我就不走了，我把这儿子找一风水好的地方，哎，给他埋了，哎，这就对了。这人领着六个儿子又回来了，一合计我怎么埋呀、啊？我得先把这孩子给弄走啊，家里面又没车，哎，回头一看呢，有一个扁担两个筐，干什么用的呢？平时上山挖个野菜呀、啊、或者说捡点什么东西都装到这筐里，是他干活的一家伙事儿。一想得了，我呀就把这孩子放到筐里得了。可挑上一看不行，一边有东西一边没有，这玩意儿失衡不平均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看来人家跟我说要把孩子远埋，这话说一半儿啊，这话说全了，他应该是叫我再杀一个孩子。你想想，这一个扁担挑俩筐，一个筐里有，那个筐里没有，我也挑不走啊，那必须再宰一个，哎，然后这扁担才能平衡，我才能把这东西挑走啊，哎，对，好吧。哎呀，看来呀，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呐。好吧，一狠心又杀一儿子，把那个放到这个筐里，这个呢放到另外一筐里，这回平衡了，挑着这俩死孩子离家很远的一个山林当中，就把这俩孩子给埋了。你说这人多迂腐吧，那边筐装点什么不行啊？不行，必须这筐装死孩子，那筐也得装死孩子。这件事儿啊就传到当初那个邻居耳朵里了。这邻居一听啊，这心里面也挺后悔的，心说，你说我出这主意干什么，我这不是作损吗？倘乎我要不出这主意，你说另外一孩子也不至于枉死。哎呀，怪我多嘴多嘴，继而呢又恨这个当爹的，你也是，你这不缺心眼儿吗？你说你这一个筐你抱着不行啊，你背着不行啊，扛着不行啊，你怎么非得用扁担挑啊？你用扁担挑，你那筐你装点什么不行啊？你空着就不行吗？哎呀，看来呀，这叫秀才遇见兵，是有理说不清。结果周围的邻居大伙都知道这事儿，都笑话这傻子，有人还说呢，哎，咱以后离他远点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主以后要挑筐上街买菜或干什么，咱离远点，保不齐那筐有菜那筐没有，把你我给宰了装那筐里，大伙儿说去你的吧，至于吗？结果这件事儿就成为了一个笑谈。在修佛的这些人当中，也有像这个缺心眼的父亲一样的人，比方说有的出家的僧人犯戒了，按理说你应该好好悔改痛改前非，不，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，别人问他的时候是百般抵赖百般隐瞒，没有啊，不是我，不可能啊，那怎么可能呢，
我是什么人呢？我严守戒律，不可能。人家啪啪啪把证据摆门前了，怎么样？这回你承认不承认？哎，他没话说了。人家有得道的高僧就劝他，说出家之人呢，要严守戒律，就像保护明珠一样，不能有丝毫的缺失。犯了戒，就要认真的认错，要进行忏悔。可他一听，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不，犯戒这事儿啊，难以避免。若要忏悔呢，你说不如以后一块儿再忏悔。今天我不小心犯戒了，那倘乎我明天或者后天一不留神，我再犯戒怎么办呢？我再悔改吗？那多麻烦呢。悔改一次也是改，悔改两次也是改。老话说，一羊也放，俩羊也赶。我等到啊，犯戒犯多了，我是一块儿都悔改。您说说，这叫什么混账理论吧？于是乎，哎，这人还真这样。打这儿开始啊，是接二连三的违反戒律，常做一些不善之事。为的什么？为的就是以后犯多了，攒成捆儿了，值得悔改一次了，然后我再接着改。有人可能就会笑他了，说这人呢，真迂腐，你看这种行为啊，真不可理解。您呢，也别这么说，现实生活当中啊，也有这样的人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比方说，一件衣服脏了，把沙发上一撇，不洗，等着，等攒够五件，我一块儿再洗。其实你手勤点，这件换下来您就把它洗了，不就结了吗？不，非得等攒多了，来一个客人一看，这家里哗片儿片儿的，没处落脚啊，连个坐的地方没有，呦，那沙发上一堆臭袜子，这主还得挑，打众多臭袜子当中选一个比较干净的再穿上。您说说这日子那得过成什么样啊？其实啊，都是一个道理，就像故事当中的这个人一样，儿子死了一个，结果非得再杀一个才能拉出去埋。您想想，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儿啊。